主后2008年5月18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忠宏牧师，讲道题目更新我心意。
我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十字架的救赎，因你被鞭伤，我们得着医治。我们仰望你，因为你成为我们的救赎。让我们每一天、每一夜、每一个时刻来荣耀你。求你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救赎，你付上的代价是何等的大。谢谢您，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进入这个诗篇第51篇。那我们要看这个这个大卫他的这个忏悔的诗里面他后半段。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哈，诗篇51篇13节到19节。好，如果你有圣经的或者是你没有带圣经的没关系，我们在这里有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哈，预备来。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上帝啊，你是拯救我的上帝，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的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欢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好，这个我们上礼拜有谈到这个这个大卫求上帝让在他的这个过犯当中，求他为他造一个清洁的心。那从今天来讲，我们要提到一个，当他在这个自我反省的过程当中，当他从自我知道检查自己的罪的时候，他向上帝来求赦免。所以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里面，我们看见大卫自己在他的生命当中对神来祈求，求神来赦免。那再来到13节到19节里面，他求神给他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不是他自己要的生命，是求神来帮助他，在他的过犯以后，他知道将他的道放在他的心里面，重新有一个新的灵。所以我常常说有人说我很怕上帝，我很害怕上帝这个上帝是一个很可怕的上帝我如果遇到这种人通常我会很尊敬这个人，就表示他的生命里面还会尊主做大一个不会尊主做大的人，他已经不知道神是长得怎么样的他已经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一个人不知道惧怕上帝，那就表示在他的心中是一个叫做我们从一个这个宗教的这个对话来讲，说他是一个无神论者，没有对神任何的敬畏，也对任何的神没有所谓的惧怕，因为他觉得在这个世上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去control他的，是什么？是以我自己的满足，以我自己想要的去面对我的人生。所以基本上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他的心应该是知道有一位神，他的心中有一位神。或许从我们台湾的处境来讲，可能神不一样有人可能是他心中里面是这个释迦牟尼，有人可能是这个观世音，有人是关公，有人是这个蒋中正。 anyway 不管他是哪一种，但是一个基督徒最终只有一个，他就是上帝，是你敬畏的一个上帝， 是你应该惧怕的。因为如果我们从这个上帝创造宇宙万物跟他的这个带领过程当中，那你就知道这位上帝是全然的上帝，我们敬畏他。所以这个我们平常也说一句话，他说亚头杀切无差我心明，这表示说啊，这个人他还敬畏神一下啊，敬神啊。但是一个不知道如何去反省或惧怕神的人，代表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我们从这个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大卫他敬畏神，我们看见大卫在他的生命的这个过犯以后，他求神来赦免他的罪，然后他用另外一种的方式来改变他的生命，求神让他能够用他的话来指教别人的过犯，让人认识这位神。他很清楚知道神是掌管生命的神，所以他期待上帝也能够重新使他能够用他的口，用他的生命去唤醒，去教导别人神的话语。所以啊，大卫在他生活当中，当他知道罪的时候，他就起来认罪，求神来赦免。一个罪得赦免的人，他的经历是不同的。一个知道求啊，知道生命被神赦免以后，他的生命是有一种喜悦，是有一种平安。就像一个重担卸下来的时候，那种轻省，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反应，那就是轻松。我上礼拜有上礼拜有分享到我的成长背景是在乡下。到我国中的时候，我还要帮忙我们家挑龙眼，到暑假的时候，那个挑龙眼不是那个不是真的说很轻齁，有些时候大概50斤齁，大概20几公斤或者是到80斤这样齁，很重你不要想说那两个这样很好很轻松齁。我常常看我爸爸妈妈挑100斤以上齁，都觉得好像他们走起来路都很快齁。当我自己拿挑上来之后，我就觉得好像走不动了齁，这个肩膀啊，我妈妈说这个是不练过，就是没有练过，这个肩膀好像什么放不住重的东西，一放上去就觉得好痛，然后就赶快转边那个扁担就赶快转边，但不到两分钟就转过来，承受不了那种重力。当我这个到市场把它放下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好轻松。一个被赦罪的人，他就像这样的情况，是重担卸下来的那种轻松。大卫他面临他生命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向世人宣告，他从他的生命里面重新得到救赎的时候，他求神使他能够让他的口赞美他，让他生命里面来向人诉说他的荣耀。在马可福音5章23到24节里面，当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患了血肉的妇人，他花了他终其一生的所有，他去寻找一个可以帮助他生命当中的这种病痛，可是他完完全全花了他所有，找不到一个可以帮助他得到医治的方式。他听说耶稣来，他能够医治人，他就偷偷摸摸的跟在人的后头。当他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就往前挤去触摸耶稣，想要从耶稣得到医治。我们都很熟这个经文，后来他怎么样？后来他得着医治，他去这个往前去触摸耶稣的时候，他得着的新的医治是他生命里面过去所没有的。但是也很奇怪，耶稣转过身来，这么多人拥挤他，耶稣转过身来说谁摸我？这么多人拥挤他，为什么单单耶稣只这样说？为什么当时候没有说指这个妇人去触摸他的时候，他转过来这么说？很奇妙一件事情，这个妇人因为他取到耶稣，所以他的病得到医治。耶稣转过来问所有众人，谁摸我？旁边的人就说，这么多人拥挤你，我们怎么会知道？ 但是这个妇人在众人面前，大家都认识他，他在他众人面前来诉说上帝的荣耀，他说是我。这是一个非常大生命的改变。当他生命被改变的时候，当他生命被赦免的时候，他是一个喜悦的，是一种向人宣告上帝是神，上帝是有权柄的。耶稣知道他的生命里面有能力流出来，所以他转过来来问这些人。就像我常常会挑战年轻人，就说你敢不敢告诉你的同学说我承认我就是基督徒。当然很少齁，不太敢齁，因为怕被怎么样，怕被作弄齁，怕被这一个取笑。当我们在面临这种环境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境。我当读高中的时候，因为不太敢了齁，但是我都默默祷告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在祷告齁。第一次我跟大家讲，第一次我祷告的时候便当就不见了齁。后来我就这个有智慧一点齁，就把这个便当齁花了齁，这样祷告齁，这样就比较不至于被便当不见了齁。有些时候他们也会这个作弄我齁，我手扶着他们还是会偷偷把我的筷子抽走齁。那个所以啊，这个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向人宣告我得生命得改变的喜悦。所以当大卫他经历了圣的带领，他从生命里面来逃脱他的罪的时候，罪从他生命里面被赦免的时候，他的生命有了一个新的转变，就是他知道来向世人宣告神的恩典，更新他的生命，来他知道那是一个喜乐的源头。所以唯有上帝的道才能使人从罪的深渊里面来得到赦免，才能从你生命里面得到释放。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依靠的是什么，我们的生命依靠的是什么。大卫他拥有权柄，他拥有国王的头衔，他做这种事情可能任何人不敢说话，连拿单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讲话，恐怕这个先知的头也会被砍下来。但是上帝要拿单进去皇宫里面对大卫说话的时候，大卫知道神才是真正的神，他才是真正生命的依靠。所以他依靠上帝的恩典，然后呢重新来面对他自己内在里面的私欲跟他的罪行，所以他的生命重建，他重新从过去所毁坏的生命，他跟神之间的破坏的关系，他因为倚靠神的恩典，他重新建造他的生命。所以他生命当他被赦免的时候，他是一种喜悦的，那种生命是没有办法有人可以从你的脸上，从你的生命里面拿走的，那是一种真正的喜悦，就像你被赦免一样，那种快乐，那种没有办法说出来的喜悦，从内心里面出来的。所以他期望，他也求神能够让他开口来跟人分享上帝的公义跟高声赞美神。他希望他生命是这样的，他的生命转变了，然后他生命重新得到这样的喜悦。当每次一大早去摘龙眼，大概我们都5:30起床，最快的时光知道是什么时候吗？大概我们都摘到大概8点多，然后回来之后把这叶子呢把它弄一弄之后，把它集成这个一担，然后拿去市场的时候，那是我最快乐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会叫我在做这个摘龙眼的事情，好像那种喜悦自由 free 的那种感觉。当我们最被赦免的时候，就像那样的快乐。当你联考完，最近可能很轻松哦，中研，哦，那种喜悦，那种现在没有重担的时间，当然那是一段了哈，可能今天这个在座这个高三都职三的都不在哈，他们今天是最大的压力。你可以看到他们明天最快乐的日子，到放榜之前，你会发现他们非常的喜悦，当然也有紧张，可是那种喜悦，是跟他考前是不相同的。那种生命里面的喜悦是什么？是真的好像放松了齁， 礼拜五我们来练习的时候，这个我就问这个嘉显，嘉显有来礼拜五，他说哎，你要考试你还来，他说牧师我要来给你祷告的，他就说哦，那这样这个过完了明后天之后你就自由了，他就说对啊，我要好好庆祝一下，是那种喜悦，当在重担当中他我们没有办法去快乐，是因为我们被重担所压着，当我们好像 被赦免的时候，那种喜悦就像那种自由一样。所以大卫从他内在里面知道神对他的赦免，他就非常的喜悦的从他生命里面来见证主的名。所以当一个人从罪的恩典当中被赦免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见证神，要见证神，不是只有在那边偷偷的自己喜悦而已，是见证神。所以嘉显说我要找我的朋友一起去快乐一下，见证，那种见证是从你内在里面，从你内心里面，从你的生命当中可以大胆的说出你过去所不能够向人说的事情。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撒玛利亚妇人当他第一次见到耶稣的时候，耶稣跟他说可不可以给我水喝，还记得他跟他说什么，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我们不相往来，你怎么做这种事情。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说话在当时是不可以的，跟他要水更不可以，所以呢他就跟他这样说话。但是耶稣说如果你知道我是谁，如果你知道我是谁，你必会喜欢我活水的泉，是从内心里面出来的活水泉。当耶稣告诉他所有他过去不能够告人的事情，他过去拥有几个丈夫这种好像是一种羞耻，当耶稣说出他的事情的时候，当他知道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主的时候，他非常的快乐，然后去到街上，去到城镇里面，告诉所有的人过去他所不敢告诉别人的事情，现在都已经无所谓了。过去他这个不敢很见人，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为什么他大中午出来提水，大中午没有人，在那种沙漠地带中午没有人要出来，太热了，所以他知道那个时间出来才不会见到人，才不会被羞，才不会很羞愧。他现在可以很坦然的向人说我过去所犯的罪今天都被赦免，所以他坦然无惧在众人面前见证耶稣是救主。那已经不是在过去的事情，不再是那么重要，今天是救主到他生命里面，他依靠的是救主的恩典，他活在他的生命的见证里面来见证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的是，当我们被赦免的时候，内心更新的时候，是那种喜悦跟可以来向众人诉说过去你所遇到的困难。以前我都不敢告诉别人啊，这个我这个中学的时代啊中辍啊，这个高中没有念完，这个是大对大家都觉得我觉得很丢脸的事情啊。过去都觉得啊，如果没有人知道是最好的，如果没有人知道那更好，去到一个啊这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因为怎么样？因为啊一被知道就觉得很丢脸。但是现在觉得那不再是那么重要了，我们不是依靠那一个，那个不再是重要，重要的是我从这个生命里面因着上帝的恩典我转变另外一个生命。我说还好，我都跟人家说还好上帝让我辍学中辍，不然呢可能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当牧师，真的很奇妙，他让我生命转了一个大弯，那个弯是没有从人的想象里面是没有办法，但是那却是我生命的见证。大卫他的生命里面，他当一个王，他可以不理会这些人对他的话语，对他的攻击，甚至他可以说你说我就斩了你的头。但是大卫当他知道他内在生命的罪，神赦免他的时候，他在众人面前写诗歌颂神，见证上帝的荣耀。一个人的生命更新 不是在于他外在拥有多少，而是内在里面去往内去思考，是我生命当中跟神的关系。过去不再是重要，是现在你我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自己从神领受了多少。大卫过去因为他自己的罪屈服在罪的当中，结果呢，他为了满足这个需要，结果呢，神说我必使你的孩子死亡，征战必在你的家里面。上帝没有取掉大卫的生命，但是征战却在他的家里面来发生。大卫求主怜悯他，为了补足他过去的罪所带来的亏欠，所以他带领以色列众人来悔悟，让整个民族重新在神的恩典里面，重新在神的恩典里面，他重新得着赦免。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环境也是一样，我们会有很多的错误的决定，我们会有很多这种失心的决定，我们会有一些不好的决定。我想这都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当我们知道这些决定是不好的时候，我们 会不会求神来怜悯我们，求神来赦免我们，让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掌权，让神在你们生命里面来对你说话。你愿不愿意神在你 内在里面对你说话，来改变你的心意。后来我在研究这一段的时候才发现，如果按照大卫他的思想，如果他不要上帝成为他的主，他可以单单的来掌控这个以色列国，但是大卫他的生命里面所仰望的是神在他内在里面生命的更新，跟神在他生命里面的掌权。因为他看见过去扫罗怎么样被上帝高举，神怎么样来拿掉他的权威，拿掉他所有的一切，他都看在他的生命里面。所以当他生命失败的时候，他求神来怜悯他，他从内在里面去思想神的话语，跟让神在他生命里面成为他的救主。他更新他的心意，他转变他的意念，是因为他知道唯有上帝掌权。所以我们所做的决定会影响许许多多的事情。当大卫再次向神来求赦免的时候，神就再一次建立他的国，神再一次建立他的国度，他的家庭。印度泰戈尔有一个诗，他这么写，他说如果你错过了太阳，你流了眼泪，那你也要错过群星。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我不太懂，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意思，他就是说如果错过一次机会，很可能再错过第二次，因为我们很容易什么，很容易积习啊，很容易怎么样，很难改变我们的想法，除非你更新你的心意，除非你更新你的生命，你的想法，更新你的思考，这样你才会改变。我骑摩托车不喜欢穿外套的，最近我老婆一直叫我穿外套才不会晒伤。第一次穿完带回家放在椅背上面，就没有再穿出去，终于被她发现了。后来他就叫我把衣服放在这个摩托车的座位上面里面，我就真的把它放在里面，但是啊，好像还是不习惯穿上。习惯很难改，除非你改变，除非你什么，除非你转变你的意念，更新我的心意，是在帮助我们生命当中能够重新去思考你内在生命里面是不是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重新去改造你自己。我相信很难改，但是当你愿意的时候，神就在你生命里面重新塑造， 神就在你生命里面重新来让你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上帝说，我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是这个是大卫，他知道神的心意，当他更新他的生命，当他向神来求赦免的时候，神就怜悯他。当我们愿意更新我们生命的时候，转变我们的意念的时候，神就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有一句话不知道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置之死地而后生啊，好，置之死地而后生啊，这个中文不太准啊，形容我们当我们没有退路的时候，我们可能拼命的要往前走，我们可能拼命用自己的方式来面对我们自己的困境，但是他说唯有怎么样，从信仰来讲说，唯有我们往内去对付我们心里面罪的时候，我们才能更谨慎，才不至于变成一个没有神的人，在我们生命里面没有灵的人。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说他吹了一口气，这口气是什么？叫做有灵的活人。那个灵是在对你说话的灵，是在改变你生命的灵，是在对你说话的灵。希望你不要只有这个停留在一种生命的习惯上面，不断的提醒自己，在你生命里面你的问题，求神来带领你，求神来塑造你。这首诗歌说，更新我心意里面说，求神来更新我的心意，使我更像你。他说，主你是陶匠，我是泥土，磨我塑造我是我的恳求。求神来改变我们的心意。大卫当一个王，他能够掌权，但是他还是非常的谦卑在神面前，他也知道他自己的罪。我们每个人都是会犯罪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犯错的地方，但是我们是不是往内去思考我的问题，求神来赦免，让神更新我们的心意。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如果你会唱的话，
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我能想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想你，祝你是他心意。 更像你。
我们一起来祷告，你可以安静的在神面前来思想你这一生当中你自己跟神的关系，因为没有人可以知道你内心里面所行的，但是神都知道。大卫他所做的，他或许他原来自以为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当神的灵来透过拿单先知对他说话时，他就坦然，他就从内在里面来对神深深的求神来怜悯，因为他知道他所做的他得罪了神。好不好，让我们自己有一个安静的时间，跟神有一个亲近的时间，也求神的灵来对你说话。主，我们知道唯有我们在你面前来承认我们的过犯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你最深的赦免。主，你知道我们的过犯，主，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在你面前摆上我们的心思意念，求你不掩面不看我们，就如同你对大卫的赦免一样，让我们洁净白如雪。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来求你来带领我们，你的灵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意，单单仰望你。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面对面，叫我们的面对面跟你的关系是你所喜悦的，叫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成为主你所爱的。主啊，我们真的是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通过你的仆人大卫的心思意念，也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不叫我们落在罪中，而叫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坦然无惧，是一个自由的，是一个你所喜悦的生命，是没有重担的，因为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在众人面前来高举你的名，来诉说你的名，来见证我们生命你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种自由。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爱使我们得到这样的自由，你的话对我们来，对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活在自由当中。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跟我们周围的兄弟姊妹来请安哈。好，在我们生命当中，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更新我们的心意，让我们在主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灵的相通当中，每一个人的生命
在我们的灵当中中来更新我们，使我们更像你。也求你更祝福这些在考试中的学生们，让他们生命不只是被祝福，而且更加倍的祝福他们在所学习的、所预备的，让他们在考试上面得到你的祝福，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现在请大家继续站着，我们一起来唱 Everything's Alright。
的亮光每天与我同在，灿烂时我风雨都在灿烂，奇妙时就在我身旁，最想要知道有你的地方，喜乐盼望你爱光照，无论在何处 Everything's alright， 耶稣与我同在，救主与我同行，这亮光每天与我同在，我的磐石把风雨都在闪，奇妙时就在我身旁，却想要直到有你的地方，喜乐盼望你爱光照，路在何处 ？Everything's alright， 耶稣与我同在。Everything's alright， 我救主与我同行。Everything's alright， everything's alright， everything's alright， everything's alright， everything's alright， everything's alright。Everything's alright. Everything's alright. Everything's alright. Everything's alright.